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非常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。我们继续查考的是真言书活出智慧，我们谈到话语的功课，话语的重要。上次我们谈到以谎言伤害人，箴言十二章十九节的经文，箴言十二章十九节的经文说，口吐箴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。那么另外十二章的二十二节，还有六章十六、十七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这起处的经文。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：“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”箴言六章十六节、十七节，这里也说：“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。”高傲的眼，说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呢，所罗门也警戒我们不要做假见证，干犯第九条诫命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这里说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么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，箴言十四章第五节还有二十五节，我们先翻开箴言十四章第五节和二十五节。箴言十四章第五节这里说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另外第二十五节，第二十五节圣经这里记载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。另外我们看十九章，箴言十九章第五节、第九节还有二十八节，箴言十九章第五节、第九节还有二十八节，第五节，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第九节这里说，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另外呢，在第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同样这一章圣经，二十八节，匪徒做见证喜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所以当人的话语不再可信了，社会就会崩溃，合约无效，诺言成空，司法制度成了闹剧，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猜疑。所以箴言二十五章十八节，箴言二十五章十八节说，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剑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都再再提醒我们了。骗子的特征是爱听谎言，所以箴言十七章第四节，箴言十七章第四节说，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人爱听他合他心意的话，那是一个基本的定律， 因此我们要小心好说谎言和闲话的人。所以箴言呢24章，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，箴言24章的26节还有27章的6节。24章26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，应对正直，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。这是24章26节。27章的6节，27章第6节这里也说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亲嘴是爱和信任的象征，神要属他的人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5节那的教导。所以有句话说得好，没有真理的爱心是虚伪，没有爱心的真理是残暴。我们不要落入这两种罪里，因为世人都肯定诚实是最佳的政策。但是正如英国教士华达里他所说的，奉行这种原则的人不是真正的诚实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心里诚实，敬畏神才算是真正的诚实，却不能以诚实为手段，以此为成功的策略。接着我们看以闲话伤害人。所以利未记19章啊，旧约利未记19章，圣经这样的记载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。这个意为搬弄是非的希伯来文呢，可以解作四处走动，很可能是来自一个解作商人的词语。搬弄是非呢，就是四处走动推销闲言。所以箴言呢11章13节这样的描写，箴言，我们看箴言11章13节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。闲言呢，是以揭露隐私来吸引人成为当中的顾客，我们就会有危险了。所以箴言20章19节这提醒我们呢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。所以好说闲言的人享受揭人隐私，就像享受食物一样。所以箴言18章第8节，我们看箴言18章8节还有26章的22节这两处的经文，我们来看箴言18章第8节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箴言18章第8节，我再读一次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另外26章22节圣经这样记载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，同样的记载。爱说闲言的人会越陷越深，唯一解救的方法就是要让他爱上真理。所以箴言2章10节劝勉我们要爱真理。我们要小心闲言，因为闲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。在箴言16章，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，16章27、28节，箴言16章27、28节还有17章第9节。16章27、28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，匪徒图谋奸恶，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，乖僻人过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另外17章第9节这里说，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所以箴言呢26章20节也说，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。 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分辨言语闲言闲语对人的伤害。接着以谄言媚言来伤害人，英文啊 flatter 这个词啊，这个谄媚是来自法语，这个可以解作以手掌轻扫或者说抚摸。谄媚的人的言辞动听，要掳掠人的心，但是这些赞美的话并不是发自真心，他们轻抚你的背只是为了找出松软的位置，然后插上一刀。所以箴言29:5说，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，箴言26:28，箴言26:28，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。在创世纪3:5那里记载，撒旦向夏娃诱惑谄媚的时候就说，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在箴言里呢，在箴言过去我们查考过5:3、7:5还有21呢，就描述妓女呢是以这种谄媚了来引诱猎物。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的记载描写，箴言5:3，这里说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箴言7:5还有21，他就保守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脱谄媚化的外女。5:21，圣经这样记载，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。那这些都是谄媚的话。在箴言14:20，我们再回去看箴言14:20，这里记载一些妇人向妇人谄媚，因为希望得到好处。14:20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那么再看19:4和6，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6，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所以我们大多呢暗自享受谄媚，不喜欢接受责备，但是责备对我们更加有益处啊。箴言27:6，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。27:6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28:23，圣经这样记载，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所以这些呢都在说明啊话语对我们的重要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谄媚，我们都喜欢享受谄媚，不喜欢接受责备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责备对我们是更有益处。我们当然可以接受诚意的欣赏和赞美，并且把荣耀归给神，但是却必须小心那些因为自私的动机啊而虚情赞美的人。尤其我们要防范那些一早起来就谄媚人的话。那我们来看26:24-25，圣经要我们提醒这样的人，要防范那些一早起来就谄媚人的。26:24-25，圣经这样说，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。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，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骄傲，谄媚就不会对我们生效。然而我们可能会暗自享受别人对我们的赞美。接着我们来看以怒言来伤害人。箴言29:22，圣经这样说：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另外箴言26:21说：愤怒的人火上加油，虽而不会尝试灭火。不少人心存怒气，表面上却假装与人和睦，而以虚伪的言语呢来掩饰怒气。所以箴言26:23，箴言26:23说：火热的嘴，尖恶的心，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如果我们恼怒别人，则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只不过是陶土表面那个薄薄的外层。比尔斯曾经这样写道：在愤怒时所说的话往往会让你非常的懊悔。刚才我们谈到以怒言伤害人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低廉的垃圾去掩饰怒气，总要以诚挚的爱去遮掩别人的罪过。所以箴言呢，10:12，还有新约彼得前书4:8都有同样的教导：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爱是不会纵容罪恶的，或者说鼓励人在神面前掩饰罪行。约翰一书1:9那里告诉我们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另外在箴言10:12，箴言10:12也同样的教导我们：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没有有爱心的人呢，不会去张扬别人的罪恶。如果我们所恼怒的人犯了罪，我们可能会受试探去把事情传开，希望能够有一些报复。我们要小心这样的试探。接着我们来谈以莽撞的话，以莽言来伤害人。在箴言29:20，箴言29:20说：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箴言18:13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在箴言15:28，还有10:19也同样的教导：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箴言12:18说：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浮躁的话不但伤害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，因为话是我们说出来的。所以箴言21:23，还有13:3也说：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特别是我们向神或向别人草率地做出承诺的时候，这个道理就显得更真实了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：箴言20:25，还有22:26-27。箴言20:25，我们翻开圣经，箴言20:25，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罗。那么这些呢，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是不是？22:26-27，22:26-27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那么这些都提醒我们，还有传道书5:1-5。另外我们也要留意，不要以烂言来伤害人。 箴言十章十九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，能够约束舌头的就能够约束整个心理啊。箴言传道书三章七节也说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智慧人知道怎么样维持和平。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十一章的十二、十三节，十七章的二十八节。还有只说不做会造成伤害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说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人类仿佛可以分成三大类，造梦者，满腹大计但不实践，说话者，只会动牙声而不爱动手脚，还有实干者，说话少但会倚靠神使梦想成真。造梦者，说话者，实干者。所以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善用言语。所以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三节他的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这是有智慧的，也是一个好榜样。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将身体献上给神，当中包括嘴唇舌头。我们也必须把心交给神，因为口所出的都源于内心。所以箴言十六章第一节向来对我们是很有很大的帮助，尤其是在别人询问意见的时候。所以圣经说，心中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十六章第一节，将这些经文和十九章二十一节啊一起来读，就会得着极大的鼓励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我很多时候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事情，神就给我适切的话，但是如果我心里没有神的话，也不愿意遵从神的旨意，圣灵就可能无从引导我了。如果我们尽力完成各项计划，并且交托给神，神就会引导我们说什么做什么。神也给我们属灵的雷达，让我们能够评估形势，做出适切的回应。所以箴言十章三十二节说，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。十五章二十三节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另外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说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所以箴言二十五章十一十二节也说，一个话说的合宜的话是何等的美丽而贵重。所以说话有智慧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合的方法说合宜的话，他们向来把神的真理藏在心里。所以箴言十章十三节，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这种智慧乃是来自神的话。箴言十章十四节说，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这是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。如果我们认真地研习神的话，就是在我们和人分享真理的时候，圣灵也会帮助我们，神会将更多的真理教导我们。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，那是体会神是何等美善的一个奇妙的经历。一个高中老师常说，最不需要说话的人说话最多。他说的对，在教会的会议事务会议上，说话最多的人其实是最没有需要说话。没有预备好心灵就来参加会议的人，最容易被魔鬼利用去阻挡神的工作。 如果我们心里充满神的话，随时让圣灵带领的话，开会的时候就会有助解决问题，而不至于制造更多的麻烦。听过国王和餐厅餐单的这个预言吗？国王叫厨子为他预备世上最好的菜肴，厨师呢就给他奉上一碟蛇头，国王又叫他拿世上最坏的菜，他还是拿一碟蛇头。国王疑惑地问他，为什么最好和最坏的菜竟然是一样的呢？厨子的回答是，皇上，人凭着爱心善用舌头的时候，它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，但如果麻木不仁的胡乱运用，它可能就是最坏的东西。所以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箴言十章十一节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们要选择生命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我们箴言书的讲解呢，很快的又要接近尾声了。最后我们再来报告一下我们的研习题，一样有几题的研习题。谎言可以怎样影响人际关系呢？谎言可以怎样影响人际关系呢？你认为说闲言有何害处？你认为说闲话有何害处呢？跟人辩论的时候，如何能够禁止自己说出愤怒之言？与人辩论的时候，如何能禁止自己说出愤怒之言？不留余地和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有什么危险之处呢？不留余地和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有什么危险之处呢？少说话就最好，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理据呢？少说话就最好，这句话有什么理据吗？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研习题。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真道分解的讲解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。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。相信他，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
绝不